创世纪要道略简第69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9章。创世纪第49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3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耳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两腿，他两腿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比因酒红晕，他的牙齿比因奶白亮。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命，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切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 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养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菌别之人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菌别之人的顶上。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何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父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的，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一臂，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我们看见这个雅各一生的故事结束了。那么雅各这个人呢，当然在圣经里居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按照这个创世纪里边的故事，这些有信心的人呢，特别提出来，在圣经里，在新约里再说一遍，那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这创世纪的人物都在里边啊，并且每一个人的结论在那里用简单的话来说一遍啊。我们把这个创世纪要读完了呢，我们也必须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因为创世纪所有的人物都在那里有一个结论，那些人物呢都是重要的，都是有信心的，都是在信心中啊成为这个圣经里儿子的传承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接续下来，就是神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神在这些儿子们身上所做的功啊，所给他们的操练做一个总结。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要把握的要道，我们要明白的真理，就是神的拣选，这是第一。创世纪的主题就是蒙拣选，这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神拣选？那么在这个拣选里呢，又分了好多层，这拣选的拣选，拣选中的拣选。比如神要先拣选儿子，那么拣选众子，许多的儿子，然后在众子里边还要拣选，拣选出长子啊，一代一代的都是这样啊。 那么这里边呢也有许多的变化，长子呢不是按照这个生下来的次序排，可能在后的变成在前的啊，那么要看他的条件，看他的在神面前生活的表现，他的信心啊，他的爱心啊，他心内如何，存心如何啊，生活的见证如何，神就拣选。所以在众子中要拣选出许多的长子，一代一代的啊，有一个长子，有一个权力超重、大有尊荣、居首位的，这个是圣经里的原则，所以叫做拣选中的拣选。那么然后呢啊，就把他们有的呢就还改名字啊，他原来叫什么，后来经历一段以后改成一个荣耀的名字，比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那后来他就做多国的父。亚伯兰是一个信心的标本，在亚伯拉罕身上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啊。那么其他的人都简短，你可以查创世纪，你看别的人记载的故事都是简略的啊，有的很简单到一个地步一笔带过啊，就很容易的就说过去了，但是亚伯拉罕不然，他就说的很多，把他的事情就详细的说明。那么这个在圣经里呢就较比亚伯拉罕对我们的启示呢就重要，就是我们要详细的读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啊，它包括全世界在以色列人以外信耶稣的人，能成为神儿女的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的子孙当然有这个传承，有这个应许，可是外邦人呢是按照亚伯拉罕的另外一方面来成为后嗣，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看的故事。在诗篇里啊也有很多关于亚伯拉罕的描写，我们若看的话呢也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说法啊，比如他们出埃及了也有描写，比如他们啊创世纪的简单的诉说了都有啊，所以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呢，在诗篇里头也会有一些诉说，都是扼要的。所以在圣经里有许多的话，从创世纪开始是真理的种子田，以后在后边的许多的卷里边还有继续的发展，那么再往后呢到了最后就有结论啊，就有扼要的结论啊。我们这样看圣经我们就容易看懂啊，并且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有补充的说明。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是要查考，除了我们现在所读的比如说创世纪，还得要辅啊，要辅辅读，就是把其他别的地方的也要查一查，查一查以后呢我们就会两边参照着来读啊，就明白了，就有还有后边还有些说明，那这些说明呢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启示，加深的启示，让我们懂得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圣经里啊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就一个一个的说明。比如说 这个长子，凡是得了长子的人都有特别的祝福啊。我们看一段圣经就明白这个设立长子的原则。我们读到大卫啊，我们读诗篇第八十九篇，我们在这里说到一个设立长子的原则啊。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主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这个拣选啊，这是诗篇第八十九篇十九节。他拣选，那拣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所以神拣选了他以后就用膏膏他啊。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神要保护。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我的，是拯救我的磐石。注意底下那句话，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弟兄姊妹们，这里就看见了，做长子的就是世上最高的君王，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居首位啊，得特别的祝福。所以那个被选上做长子的就是一个尊荣的一个地位，要做王的。那么我们知道大卫被拣选，大卫本来是耶西儿子里中最小的一个，但是他有这个条件，他是放羊的，他不贪爱这个宴乐，他喜欢在野地放羊。像这些都是补充说明啊，神要在众子中拣选，拣选出来，在众民中拣选，拣选出来叫他做王。这就是那一个原则，做长子。长子呢，就是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所以这就是神的应许，这个长子的拣选，就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那么我们呢，也要追求这个做长子，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们要像这些故事里所说的这些人，我们要效法，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个呢，就是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神有众子啊，神拣选亚伯拉罕就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一直就传承下来了。其实这个应许是从亚当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亚当就是要他做儿子，所以创世纪第一个主题是拣选，第二个主题就是儿子。这个儿子的传承呢，一直断断续续就从这些人身上出来。为什么啊？因为在圣经里，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呢，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八节，这叫儿子的溯源，儿子的传承啊。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神造亚当本来要他做儿子， 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结果死来了，他就不能做神的儿子啊，他就啊失去了这个儿子。但是底下呢还往下传啊，那亚伯该隐这两个呢，一个是被杀了，一个是犯罪了，杀人了，犯罪了啊，罪伏在他的门前啊。我们看故事里描写他不能得这个儿子，然后神就另立新苗，那就是赛特以诺士，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就是新苗，神立起来，所以这个赛特呢就得了这个传承，就是神儿子的地位。但是他们都是儿子壳啊，都不是那个儿子的种，一直等耶稣来了才真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也根据这个传承来，这叫儿子的家谱啊。所以路加福音你可以看，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从造亚当的时候就把这个儿子的题目点出来了啊。可是亚当失去了做儿子的啊这个资格，结果新苗立起来，那就是赛特啊。赛特以后呢是以诺士，然后从以诺士一下生生生生，都这是儿子的传承，一直到耶稣身上，那是真正神的儿子来了。这我们就明白圣经的启示，从创世纪里第一个就是人啊，神造人，然后神从人间拣选儿子，先有众子，然后才有长子应当很奇怪，应当先有长子，对不对？先生的叫长子，可是不，神要许多儿子来了以后，他拣选，从其中拣选长子。那么长子是什么呢？我们看雅各的祝福就说了，在创世纪49章就告诉我们这个长子的事情。我们从第三节，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这个长子就点出来了，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这个长子是应当这样的，大有尊荣，权力超重，本来应当是这样，但是呢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这个流变犯了淫乱，并且犯了淫乱还乱了伦啊，他跟他父亲的妾啊发生了关系啊，那么所以这个流变不能居首位了，不能做长子了，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跟那个以扫啊为了这个贪爱世界犯属灵的淫乱失去长子差不多的啊，放纵肉体。那么雅各呢就不同了，雅各羡慕长子，就用他自己拿一个羡慕的心等机会买下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在圣经里就成了一个典范，就给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抓住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后，他就处处的神就特别维护他，处处的就有神的保佑，因为这在神的应许里是一个特别的，神要维护啊，就一直保护他，保护这个传承，一直到主耶稣身上，耶稣来到地上了，那个长子真正来了，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的圣经的真理启示都是根据这个长子儿子啊，因为神创造人，亚当第一个人就是要做儿子，神在儿子身上所用心来保护，但是呢神的儿子也要受严格的训练。那么从雅各身上我们就看见20年啊，在拉班的家里，白日干热，夜晚寒霜，那他在做什么呢？就是牧羊啊，牧羊 所以一个做长子的人一定是一个牧羊的。那么后来到大卫身上就更清楚了啊，假如我们不牧羊呢，就不能做长子啊，这也是一个圣经启示的原理啊。牧羊的这一个家族都是牧羊的，所以他们就专以牧羊为业。神从牧羊中来拣选人做王，大卫也是牧羊的，大卫是爱护羊群，跟狮子打仗，揪着狮子把羊救出来，像这种呢，都是说明他就被拣选做长子了啊。那么我们逐渐的从他们身上就看出很多的原理来，这叫要道。我们查圣经呢，就是要懂得这些事儿，这才与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有益处，这才与我们追求的世上有道路啊。这是长子啊，儿子长子。那么再有一个圣经的启示呢，就是生命的道路。因为人都是死的啊，人从犯罪以后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在人类中啊，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把这个死带进来了，罪是从啊，死是从罪来的，罪入了人的里边以后，人就要死。那么在创世纪里就给人一条生命的道路，又画出一条路来。那么这个生命的道路呢，又用四个人来表示，出死入生啊。亚伯拉罕是称义，以撒呢是成圣，雅各呢是得胜，那最后到了约瑟呢就是得荣耀啊。这是一步一步的叫我们怎么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把这个创世纪呢，就最重要的要道我们说出三个。第一个就是拣选，第二个呢就是儿子，第三个呢就是生命的道路。这三个我们要抓住了，那我们就出死入生，就在荣耀里了。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